途再远，总有脚步去丈量；山峰再高，总有勇者去攀登。推动信息无障碍发展与建设的路上，每一个足迹都是一座丰碑，每一步攀登都是一次超越。
今年前三季度各级年度，
曾经我们在指尖的触感、电台的讲述中感受生活，今天我们在科技的引领、时代的飞驰中看见世界。
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个人站在一片雾气中的画面，他的脸被雾气笼罩，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状态。他的脚下是一条笔直的路，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天空，天空上有巨大的极光，它以绿色和紫色的漩涡状呈现。
所以我们不做追光人，因为我们知道穿越迷雾就能到达光明，登上顶峰就会拥有世界。
一个人坐在海边的沙滩上，
两旁有高大建筑的街道，
一群人走在路上，
我请了绿色植被，
一盆花放在窗台上。
真正的光明不在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黑暗，只在于我们是否被黑暗隐蔽。
点名软件联合 vivo 新功能见面会，驱散迷雾，看见世界。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关注点名科技在2024年11月17日为大家举办的这场我们线上的新功能发布会，同时也是我们和 WeWork 首次向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合作的小小成果。
嗯，
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 WeWork 的同学。我们无障碍部门的负责人同学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嗯嗯，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呢，首先就是我们有这个新功能要和大家见面，然后呢和维吾尔的同学一起聊一聊关于信息无障碍方面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一直守候，因为在新功能发布结束以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小的礼品。对，
没错没错没错。尤其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我们这次的新功能当中的有许多的技术和能力都是来源于我们的 WeWork 的这个很大的帮助和助力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WeWork 这边在公益事业上面所对我们提供的无私的这种帮助。
嗯，
谢谢谢谢 WeWork 的同学。
嗯，谢谢谢谢谢。嗯，
那么今天我们今天这个刚刚海波也聊到了，我们也会聊到和 WeWork 的一些前沿方面的科技的一些能力哈。
对，
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少的收获。那么此外呢，今天我们的这个 WeWork 的同学伟青过来的时候啊，没有空着手过来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向大家宣布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消息啊。
嗯嗯，
那么 WeWork 呢也是在近期为我们推出了一个我们视障者啊，针对我们
残障者
残疾者用户来推出的一个 科技普惠政策哈、啊。那么这个政策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那么、您凭残疾人证啊，凭咱们的残疾证就可以享受到我们 vivo 手机的购机优惠啊，可以享受到具体的购机优惠。
对，
那么这个具体要怎么参与呢？那么今天呢，趁着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然后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点名圈为大家来发布一条置顶的帖子。您在点名圈的首页就可以看到这条帖子，
对，
然后我们在帖子的下方呢会插入一个超链接，那么这个超链接呢、是一个这个腾讯问卷啊，
对
啊，对，这个无障碍也是非常好操作的，大家可以登记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会有您当地的线下 vivo 的同学会联系到你，然后呢、让您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啊，这个只有咱残障人士能够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购机优惠政策。
嗯，对，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好的，那么我们就唠干的吧，我们就
好，
闲话就少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请出我们vivo 这边的无障碍项目的负责人，我们的
伟
青
同学
来。对，来请他来和我们来出来见个面，然后聊一聊。
嗯，好，有请。
嗯，好，辛苦我们的场控老师。
能听到吗？
好，
好，可以，
好，可以的，伟青。嗯。
大家好，
没问题。
大
家好，
我是谢伟青。觉得现在我是在 vivo 负责 AI 和无障碍的一个产品工作。就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点名的老师去邀请，就我今天也代表我们的 vivo AI 和无障碍的团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 AI 和无障碍上面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吧。首先就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vivo 这家公司，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熟悉，说我们有vivo 这个手机品牌，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iQOO 的手机品牌。接着我们目前在国内外有大概5亿多的一个手机用户，这除了手机以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智能终端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接着为什么我们会去做无障碍这个方向呢？也是其实作为手机啊，它首先它无障碍的体验要有足够的保证。接着我们老板对于我们的整个公司的目标也是希望说能借助科技去缩小这种数字鸿沟，确保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些成果可以普惠到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科技带来这种便捷与美好。所以其实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我们整个 vivo 的 AI 团队，就是我又负责无障碍，我也负责 AI。 就我们在做 AI 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 AI 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它非常擅长去做一些信息的转化，比如把语音转成文字，把文字转成语音，再把图像用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就我们就发现这一类的能力，就 AI 的这一类的能力，对于那些对于我们这些有障碍的群体来说，它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些应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的团队在可能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就是希望能给无障碍这个方向去打造更多一些好用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为了实现这个使命，也和各个团队，包括我们很多听障视障的用户去沟通去交流。我们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听障的妈妈，她因为听不到孩子晚上的哭声，她没办法很好的去照顾孩子，所以我们当时开发出来一个声音识别的功能，去帮助这些听障的妈妈去识别到孩子哭了。接着我们又发现有一些听障的外卖小哥，他送外卖的时候，他听不到汽车给他按喇叭的声音，他送到门口的时候，他没办法和顾客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去沟通。所以我们当时也开发出来的一个识别汽车喇叭声的功能，包括我们也有一个叫 vivo 听说和无障碍的功能，去帮助我们的听障用户去线上和线下与人沟通，通过语音转文字，文字转语音的方式进行一个沟通。就这是听障方向的。这也是在最近几年，我们其实也关注到视障这个人群。就我们关注到视障用户，他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对周边环境，包括有一些文字，包括有一些物品识别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去年也推出了第一 第一代的 vivo 看见，当时是可以做到通过一句话去描述你周围的环境，去帮你拍一张人像照片。接着这个功能其实还没有很火啊，在去年的时候只在我们 vivo 手机用户一小部分用户里面传播了。这今年因为我们又做了一个蓝星多模态的大模型，它可以去支持你对于一张图片进行一个自由的问答。这时候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 vivo 看见的蓝星升级版，这时候有更多的视障小伙伴们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也是行业就我们在手机行业第一款用视觉大模型来做的辅助产品。这一块也是我们在过去四五年时间不管在听障还有视障上做的一些功能和产品。接着我们也在产品和技术上做了非常多的投入，当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就是凭 vivo 自己一家其实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擅长去做一些技术算法的研究，但对于一些无障碍的一些场景还有产品，其实包括像点名在内的一系列这种无障碍，在无障碍深耕多年的一些团队其实是更加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今年也整个团队决定说把这些好的技术和算法开放出来给到各个无障碍的产品里面，和大家比较好的一些产品还有落地场景可以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一些人。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点名的团队已经把我们的技术应用起来了，接着大家也可以多多去下载去体验。接着我们也会和点名团队一起去接受大家的一些意见反馈，维护和迭代我们的算法。这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团队大概的一个介绍，谢谢今天的一个跟大家沟通的机会。
谢谢伟金，
谢谢其实
很感动，很感动，
对，感慨良多。因为 vivo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几年确实是在无障碍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一个你像他们的手机我们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他们是一直在
有这个
对无障碍方面的提升。
是，
那尤其是近一段时间应该是借助一些 AI 的这种能力。
对，之前跟这个伟青私下沟通的时候啊，我也直言不讳的跟伟青讲，我说前两年啊这个给咱们视障伙伴的印象啊，就是这个 vivo 的无障碍相对呢还是关注的
比
较少的，
对，
相对
比较
我没好意思说落后啊，我说相对比较薄弱是吧。
是的
其实这两年我们是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很早的时候，去年应该还是上半年吧，我就听朋友讲说哎呀 vivo 有一个很厉害的产品叫 vivo 看见，
对
啊，对，当时就觉得他就跟我描述说这个太有用了，因为他可以帮忙帮我去寻找我想找到的物体，然后对这个物体对图像的描述都很厉害。其实真的是当时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像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其实挺喜欢 vivo 的，因为对于咱们视障者的伙伴来讲哈，很多人很注重手机的音质啊，手机的手感啊，那 vivo 其实一直在这个业内呢音质是很受大家的推崇的。
对
啊，那么
是的，
那么之前那么之前呢我们确实也是很多的用户都在跟我们讲，哎，说你们能不能找 vivo 去适配啊，说能不能让我们的读屏软件也在上面跑起来用起来。哎，我说我们一定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那今天呢稍后晚一点我们可能也会邀请我们的汪总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最新的一些和 vivo 这边的一些适配的一些
情况
一些进展。
对，
我们当然相信这个后面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
是的。
然后我不知道海波知不知道哈，刚刚伟青提到的这个对于听障者，其实我之前在刷新闻的时候应该是了解到，
我也
应该做了，除了看见以外还有一款叫听见，对吗？
听说
是我觉得真的是之前和这个 伟青团队的伙伴聊到的时候也说，说到哎，我们老板要求怎么样，我一下就觉得好亲切，真的是这样，
对，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而且就是我们的老板是相当于我们对啊、就整个公司的 CEO，
嗯，
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
嗯、
这其实是我们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
嗯嗯，
我们其实我们整个公司的理念就是要这个消除整个数字的鸿沟嘛，让每个人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美好。
嗯，
所以我们一直也是在秉承这块的一个理念去做无障碍相关的一些事业的。
嗯，是的，实际上像对于我们来讲，嗯，就说现在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那么有越来越多的像 vivo 这样的团队能够参加到这个信息无障碍环境的这个建设当中，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个我觉得在前面一些年呢，就很多时候可能就做这种事情都是像毒品公司啊这样的一些小团队在做，那么它可能相对而言是更加有限的。那现在像
有局限性，
对，像 vivo 这种又有又有技术有实力，然后又能够参与到这个信息无障碍的这个建设，我觉得
对
对这个未来一定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嗯，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我们其实也发现，就我同时也在负责我们的 AI 的一些产品研发。
嗯，
就我们发现其实 AI 的这个技术它就特别适合用在无障碍上面。
嗯，
所以我也去跟相应的一些 AI 公司啊，包括其他手机厂商，就我们友商做 AI 方向的兄弟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跟他们说，哎，其实这个方向其实非常好应用，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是的，
没错，没错。你像最早的时候哈，我们可能相对来讲，这个跟 AI 有点沾边的，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用的 OCR 技术。
嗯，
那么 OCR 技术伟青应该也很了解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图片里面的文本通过正常的这种读屏取词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获取到内容的，那么我们通过 OCR 的技术能够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么对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什么呢，就像现在哈，我们知道手机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图形化的设计，比如说一个倒三角形啊，一个扳手，啊，对，一个三个点儿，对吧？像这种东西，之前可能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旁边还有一些文字描述的，现在都不需要了。那可能你知道，对于明眼人而言，你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它大概是干什么的，我点它以后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效果。但是对于读屏软件来获取这些信息的时候，那可能就很麻烦了。
是的。
而现在。对，而现在就像伟青说到的，你 AI， 那它可能就会判断出来，哎，这个可能是一个什么按钮，对吧？那像这样的这种设计，我们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无意当中真正的就是对视障者的这种使用体验就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帮助。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很多就是三方甚至自有的应用，它要去每个图标加标签，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开发成本，以及它要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所以并不是每个 APP 它都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它愿意去投入这一点。所以我们借助这种图片理解的或者图片描述的一些能力，帮他们去在技术上完成这个转换，其实是一个更加普适、比较通用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理解。
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好，那么我想首先就问伟青一个问题啊。那伟青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是现在对像从事这个无障碍的这些领域的我们的友商、我们的一些小伙伴都有提供一些 vivo 的一些算法、一些能力、一些模型的能力啊，这非常好啊，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用户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儿。那我就想问一下伟青，我们现在所开放的这些无障碍的这些辅助的能力哈、后续还会不会再继续扩展一些功能的范围，或者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这个技术方面的支持能力，然后有没有一些大致的这个方向方面的思考？
就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我们还会不断的去提升整个不管是语音、视觉还有文字等等一系列大模型的一个能力。 接着，因为我们也看到行业里面，比如像 OpenAI 它最新的四 O 或者 OE 这些新的大模型，它的一个准确度，包括它的一个交互自然度，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离它还是有距离，我们想去追赶这个距离。在追赶上之后，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对大家提供的这些能力，其实跟我们 vivo 看见用的都是一样的，就完全一样的能力。我们把我们已有的成熟的能力全部开放出来，就未来我们也还是会持续按着这个计划去推进，就是会把大家有需要，接着我们已经做好了成熟的，接着我们可以去对外开放的一些能力都去持续的去开放和提升。就我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去这么开放，我们也是希望说借助大家在一些场景，包括用户用完之后有一些正向或负向的反馈，都能也给到我们，我们好去收集大家更多的一些反馈，去迭代我们的技术，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没错，没错，
对，需要有不断进化，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那说到这个，我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两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靠去硬想一些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起来了以后，感觉就有很多问题突然就迎刃而解了，甚至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突破。那我其实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就是对于伟青来讲，因为一直在做 AI 方面的工作，然后也在做无障碍方面的工作，咱们可不可以去畅想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的设想里面，未来像3到5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你觉得 AI 大模型在无障碍领域会催生出哪些比如说像这种具有突破性的这些功能呢？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去设想一下？
我觉得从两个角度，一个视障方向，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我们去年做 vivo 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图像描述的能力，就是我们去年做的是有一个人穿着红色衣服站在门前面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我检测到一个瓶子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文字，接着把那一长串的文字给读出来。我当时去年我们发布这个产品之后，十一月份我就在想说，要是可以去问答该多好啊，就我基于一张图，我说保质期是啥时候，配料表是啥时候，那该有多好了。接着当时我们的技术团队跟我说这个做不到，所以我当时还蛮沮丧的。结果 OpenAI 在去年年底就发布了 GPT-4V， 当时我们就我们整个团队就非常激动的在读那个微软他写了一篇关于 GPT-4V 的评测的结果，总共100多页，每页都会演示一个一张图片以及 4V 的一个回答的结果，发现已经可以对于图片的内容进行一个很好对答了。接着我就感叹说啊，技术发展的实在是太快速了，就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图文问答的一个效果了。就我对未来我其实也是同样的期望，说它能发展的再快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它速度非常慢，很多用户提到的说我想去识别红绿灯，我想去识别公交车过来了是几路车，这种其实借助现在的技术是没办法做到的。但我们希望说能有更好更快速反应更快速的一个技术，可以去把这种很实时性的进行一个反应。接着还有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它的准确率其实也不够高，就我们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幻觉，就比如用户问说我前面有没有一个人啊，就其实他没有人的情况下，他有时候也会跟你说前面可能有一个人，也很多用户会去反馈这一些不准确的一些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非常快而且它非常准确可以跟你讲说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的一个工具，接着你通过不管是戴个眼镜或戴个摄像头在你身上，其实你不需要再拿手机去问答了，就有一个人就陪着你， 一直跟你描述你前方的景环境，跟你进行一个实时问答。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种产品，对于我们视障的小伙伴来说，未来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更大的一个空间去工作、生活和学习。
其实刚才我是蛮激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伟青刚才说那个话题，我其实是我想的，我在想什么？就是以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以前也经常说啊，就科技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比如说视障者以前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不能出去吃饭，你可以点外卖，你不能买东西，那你可以去网购，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样会越来越好。但实际上我觉得伟青刚才的这个设想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以前是因为走出去它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就没办法，你只能选择就是在电子产品上，比如在手机上去解决它。
是，
但是伟青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要解决掉走出去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走出去，你去看外面的东西，比如说外面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找到一个什么坐标。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在做嘛，比如说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有视障伙伴去发就是他们的一些体验，比如我去拿这个微博看见去找一个门啊，找一个餐厅。我觉得其实所以他说的这个东西，虽然说现在像我们刚才伟青说的，可能以现在的这个技术能力，可能还比较有一点困难，
或多或少还存在，
但其实这是有脉络的，就是你对你是可以看到现在有这个趋势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然后刚才伟青也提到，我们也不回避，确实我们可能相比于 GDP 来说，我们还存在一些差距，比如说尤其是四欧，那我们了解到，你比如说像四欧，它可以支持到一些视频的问答，对视频的一些识别， 对吧，那可能这一点我觉得不久的将来，我相信我们 Weaver 的同学一定也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能力和有这样的信心，能把它一样的支持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可期的状态。
是的，
对，我们团队其实也在努力尝试着说能不能去尽快的追赶上来这个方向。
没错。好，然后呢，对，我们刚才呢聊到了说这个走出去的问题啊，其实在线上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我想聊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Weaver 看见的公版啊，当时还在测试的时候有一些小伙伴就迫不及待的把它分享出去给身边的这个伙伴在玩儿。然后我记得当时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版本里面它要使用问答功能呢，它就必须要登录 Weaver 账号。但是在登录 Weaver 账号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个拦路虎什么的，就是验证码，
滑快，
对对对
对
对，一个拖动的验证码。然后当时我还有和Weaver 这边的伙伴反馈，我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我们点名啊，我们是有一个功能的，是针对我们视障者来研发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自动的帮你把这个滑块拖动过去。但是可能 Weaver 技术也很厉害，因为 Weaver 有可能有一个相对有一个防。对防 AI 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所以导致这个成功率就非常低啊。那么后来反馈过去之后，后来看到就是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改善。那么现在呢，在登录和注册的时候已经不再会有验证码了。如果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版本还不是最新的，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去把你的 Weaver 看见升级到最新版本那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啊，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伟青啊，你像其实手机验证码呀，真的很多时候对于咱们视障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那我们登录 APP 啊，操作 APP 的一些功能啊，一些网页啊，一些界面啊，都会要求到我们来输入一些图形的验证码呀，或者是拖动的滑块验证码，或者是点选的验证码呀，等等这种。那么Weaver怎么来通过我们的无障碍的设计，无障碍的功能来确保我们能够顺畅的把这个验证码的问题搞定呢？
对，
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通用的一些这个思路呢？
我们现在我先稍微解释一下那个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当时是一开始在我们手机端如果检测到比如像读屏或者 TalkBack 开启的时候它是不会开启那个滑块验证码的，在我们端是 OK 的。我们当时发了 我们把包发出去之后，就是有些用户分享了，包括我们也有找一些其他品牌的用户去体验的时候，忽略了其实在一些其他品牌上他没办法检测到这个状态，就我们少做一步，接着他就会出现那个划块验证码，当时也是有小伙伴在群里反馈了，我们立马拉团队去解决了。这对于这一类对于这一类验证码，其实我们有几个主要的思路啊。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应用，它在我们手机上的应用，它的验证码是要符合我们的无障碍的规范的，不能出现类似于划块验证码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我们视障用户来说非常难去用的。接着，但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三方的应用，它其实也得看它适配的好不好，它还会出现各种各样一些验证码的一个情况。接着我们现在对于三方，我们有一个思路，是我们也在我们有个行业联盟叫金标联盟。接着我们和那个小米还有 OPPO 一起在制定一个行业无障碍的规范，我们希望说推动三方去遵循这个规范。这也是一个方向，一个思路。对于遵循规范的这些三方应用，我们会有一些奖励的措施，对于不遵循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奖惩的一些措施给到。这个是第二个思路。这第三个思路还是可能结合着 AI， 结合着大模型的一些技术，我们未来可能能对于这些验证码在特定就是视障使用的场景里面怎么做好更好的识别，去覆盖更多的场景。但目前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我目前也研究了一下，而且它可能是一个攻防的一个体系。
对，
就你识别好的一种场景，
对
方一改，它可能又识别不了了。
是的，
对，它
一个矛一个盾。
对，
对，
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尝试着首先自己做好，第二去呼吁三方能做好，第三我们会尝试着研发，跟大家一起研发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给到。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想起以前就很早很早的，我学校读书的时候，然后当时还是那个图形验证码嘛，还没有现在这么恐怖，然后
复杂。
对，我们就说这验证码这东西怎么办，就问我们的计算机老师说这东西怎么办，这能不能搞定。老师就说这个验证码这个问题啊，它可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个现象的问题。所以伟青刚才说这个就是联盟的这个事情，我就对这方面就特别有感触，就是最后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用人来解决就为主导向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有因为以前其实对我们来说听到什么第三方，我们觉得是一件很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因为第三方往往意味着有验证码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障碍。但是像现在像 vivo 他们能够真的去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未来一定会就好得更快一些，我觉得。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觉得技术它一方面技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是得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块，关注到这块，接着为这块去贡献那一两行的代码，其实不是很复杂，可能就一行的逻辑一行的标签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对，
没错没错。你看我们弹幕上面也有很多小伙伴在帮出谋划策，说哎，这个比如说用个语音验证码行不行呢，像参照我们的友商小米。对对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好的思路，都是一些好的思路。但是在系统层上面，刚刚我以前讲了，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现在主要还是三方三方这些应用，对于这个手机的系统平台来讲，可能还是能干预的还是比较少的，只能说我们去倡导，然后去倡导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去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那一块就障碍问题先解决掉，
对，做好，
对，然后就这个就会越来越好。那所以其实说到这里，就说到自己嘛，我就想聊，就是比如说像咱们 vivo 自身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无障碍兼容问题，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行业内啊，以前有一个就是在无障碍这个领域，以前有一个很就是很头疼的现象是什么的？就我这个版本的无障碍我做好了，对吧？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一迭代，然后就又出问题了，
又坏了，
就又是对，又是不断的呼吁，然后又不断的去修修补补。那我想聊的是，像对 vivo 咱们自身，因为我们的系统也会更新，然后我们自身的一些应用也会有不断的迭代。 那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说，哎，就我们的系统更新以后，或者我们的应用迭代以后，它的无障碍能够持续可靠呢？
对，
这个也是我们也是有个演进的过程。最早我其实也是，哎，我们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先把问题解了。但你发现把问题解完之后，新的系统一年一个新系统，它又出来了很多新功能，又不对无障碍又不适配了，就会出现很多这种反反复复，其实大家用的也非常不安心。最早我们很多用户就说我不升级系统了，我就用老系统比较安心。接着后面我们就重新思考说，那其实它需要有一个体系，一个流程去支撑。我们在新功能开发的过程中就要考虑上无障碍，所以我们内部有专门的这种产品设计的规范，就是它不管从它的需求，它要做一个新的功能，它提出来的时候，它就有一栏，就有那么一页，就讲它无障碍要怎么去做。就到它做那个整体的设计，包括开发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列是要写清楚它无障碍是怎么做的。最后开发完测试的阶段，我们专门有品质测试的同学，他会有个测试无障碍的测试用例，去保证他这个新的功能基础无障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在流程上跑通之后，我们所有新功能其实它在基础无障碍上面都是七七八八吧，不说完全没问题，但也七七八八都测过了。但我们也发现不同团队对于无障碍认知是不一样的，有的团队觉得我要写的标签要写的越长越详细越好，
对，
有的团队又觉得我的标签短短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内部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培训，就是会请行业的一些专家过来跟我们讲无障碍是什么，怎么做，怎么把它做好，从产品的角度、开发的角度、测试的角度，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培训，让大家去认知到这个东西。接着有了规范和培训之后，但我们发现还是有大家的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的嘛，所以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又引入了一些专业的机构，比如像我们有合作的一些无障碍的机构，他会去帮我们整体全系统的去测试，做一些评测，他会去给我们反馈很多的体验的问题啊，包括有一系列的 bug 啊，还有包括他们觉得哪边没适配啊，他们点检出来的，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反馈。最后我们其实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开放我们能力，希望有更多用户反馈，也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有一波非常可爱的用户，他们天天给我们测，他们天天用我们的手机，就
是
我相信现在线上也有一波我们的用户在，他们会去测，接着我们有群，他会不断的去给我们反馈问题，我们给到一些解决方案或者给到一些排期，就是大家形成这种良性的互动，也一定程度上保证我们在最主要的这些流程上不要有太多无障碍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么运作个三五年，就到今年应该是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可以规避掉80%-90%的无障碍问题了。当然我们还发现会有一些遗漏的，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怎么能更好的去弥补，可以更好的去把这些给补齐。对，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四方位的保证。
啊、哦，也看来这个也是有备而来，没能难住这个位置。
对，他们是做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事情。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就真的很希望就大家能够这样去做。
对，
但是以前真的是收效甚微，然后现在他们能够去牵头就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这个方式其实如果成熟了，就很多的团队都可以去用的，就都可以去用
借鉴
的，对对，借鉴这个模式的，
的
对，
接着我们最近其实也在把这个模式，因为我跟其他手机厂商的负责人也都比较熟，就我也会去跟他们讲，当然各家厂商他有各自的情况，他们也会去借鉴其中的一些他们觉得适合他们团队的一些模式，在这个一个方向，还有。我们最近也在金标联盟，就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行业的一个联盟，我们现在也把这套规范包括这个流程开放出去了，就是全部开放给比如像 OPPO 小米，我们也想说能不能共建一个行业的这种规范，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情。
挺好挺好
挺好，
对，这样我觉得一下子我好像就放心了，因为 真的，你伟青可能很难理解哈，就是对于视障者来讲，比如说一款应用哈，我们就说一款 app 吧，那么它之前比如说无障碍很差，但是经过蛮长时间的一个努力吧，用户的反馈啊，然后大家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之后，它的无障碍有了这个长足的进步提升以后，哎，突然那个版本发现他又退回去了
啊！对，
所以这个是对于咱们视障者用户，对于毒品组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怕升级。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的，
是是是是。但是啊，说到这个升级，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其实，大家就是既想升级又怕升级，因为升级是什么？升级意味着有你软件升级有着新的功能，对吧？硬件的升级代表着有了更强的性能。你看，尤其这两年，不仅仅是软件，我们硬件的这个芯片的能力的不断的提升，其实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带来的算力啊，带来的性能上面的提升也是非常的这个大的，非常巨大的。那在这些这个性能啊，它的提升的同时，我就是想了解我们对于无障碍的这个层面上面 ，WeWork 有没有一些就长期的一些打算，比如说，哎，新的那算力这个提升以后，比如说对语音的这个合成啊，对语音的分析啊，对图像的分析啊、理解啊，这些上面是不是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有相关的一些投入啊，能够让这个性能能够发挥出来，在无障碍这个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
嗯。
对，这块其实也是，就是因为我又负责无障碍，我又负责 AI， 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多跟无障碍相关的一些 AI 技术，我们会去给我们不是说有一个新的芯片，它有一个新的算力，我可以更好的把它用起来，我是会去跟芯片的厂商去跟他们提需求，说我希望举例子，比如像那个我们现在 vivo 看见还是需要联网才能用嘛。
对，
我会去给他提说我希望在什么时间点他可以在手机端就可以去运行我们的多模态大模型 vivo 看见，这样子用户就不需要联网就可以去跑他这个模型了。就这块其实他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
非常高的，
对，我们也和芯片厂商有联合的实验室，一直的去给他们说，哎，我需要什么样，我大概能用在什么方向，我具体技术的需求是什么样，我希望你们在什么时间点能去给我交付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点来说，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走到非常前沿的，就是我不仅是应用好它的算力，我还是能给他提出最新的一个需求，把它应用在我们无障碍的产品上面的。
哦，啊，伟青说的意思，我们还停留在被动的状态。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用上。伟青这么一说，我也理解了，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向芯片的厂商去提这样的需求，去提这个诉求。哎，我需要这个，哎，你给我想办法能让
它
在端侧跑起来。
对，它这个更具体化，也就是说，我是明确告诉你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这个芯片就它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优势，而不仅仅是说我就是愣要一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没错没错。
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语音合成，大家都觉得比较机械，就是在手机上可能运作没那么流畅，我们就会跟他们说我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比如我们也会提说四倍速我也想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声音，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芯片是没办法支持的，所以我们就会说，哎，基于我们现在的技术要求，我们希望在两年或一年的时间里，你们给我们提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上你们芯片，给大家一个最自然的声音。
太
棒了，太
棒
了，太棒了，太棒了，
嗯，
不错不错。其实大家应该有用 WeWork 的同学，我了解过啊。说实在的，我还没有买，回头我去买的时候 ，WeWork 到时候给我个员工价。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那个有朋友就告诉我说 ，WeWork 的这个现在的就是本地的这个语音啊，也其实也已经挺自然的了。
哎，
但是呢，相对来讲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就是端侧的这个跑的，我们相对比较拟人化这种自然语音，它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相对来讲它的跟手度，尤其用在毒品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够那么快。
对，
那么这个快呢，因为我们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之前我们用的比如说讯飞啊，那它为什么那么快呢？因为它是相对比较机械的，而且它是只是能让你保证你听清楚就行了，至于好听不好听，像不像人，那不在这个考虑范围内的。那现在我们可能有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就希望它能有一些更好的策略。那在我们稍后发布的这个环节里面，大家也能听到 vivo 现在的这个在线合成，
在线合成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棒了，大家稍后能够听到这个效果。
是的。
那么我也是想问啊哈，那伟青，你像这些这个语音技术，其实这个后面运用在这个芯片上面的时候，也就是只应用在本地的时候，也就现在就差个芯片的算力了，其他就都不是问题。是吧？
算吧，还是要持续迭代的，因为我们最近也在研究，因为我们去看行业里面，行业大家都是做一倍数，怎么让一倍数能自然？
对，是。
但其实没有太多人，因为我观察到市场用户很多是四倍数，甚至有更快的，
对，
三四倍数，甚至更快的一个倍数。所以我们团队也专门会去研究，比如像四倍数左右，能有更自然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在算法上，包括产品上，我们可能还是也得同步迭代的。
好的，
我可能要问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了，就像这种技术将来有没有可能，也开放出来？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团队是非常希望说能有更多的人用上我们的技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不管当点赞也很好，就是负向的反馈，就是哪做的不好，你希望它怎么去提升，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 AI 这种东西，它需要更多的大家的数据，就是正向反馈、负向的反馈，能帮助我们去迭代的。
没错，
太好了。我觉得真的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同事提示我说有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弹幕夸这个 vivo 的老板的，说太有格局了。是这样。我觉得聊下来让我觉得对 vivo 真的有一种非这个肃然起敬的感觉啊。非常就是欢迎大家去点评圈去浏览一下我们的置顶帖。如果你对 vivo 和我一样有信心的话，可以准备起来了，我们可以去享受到 vivo 的给咱们视障者甚至是整个残障人士的群体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普惠政策。有这样的一个购机优惠，其实是很难得的啊，非常难得的机会。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伟青啊，非常感谢。
谢谢。
好，再次非常感谢伟青，感谢
伟青，
谢谢伟青，谢谢 vivo， 谢谢。
好的，
谢谢。